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说，师父，我该行什么善为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问我关于善？善的只有一个，如果你愿意进入生命，就该遵守诫命。他对耶稣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应孝敬父母，应爱你的近人如爱你自己。那少年人对耶稣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若愿意是成全的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施舍给穷人，你必有宝藏在天上，然后来跟随我。少年人一听这话就忧闷地走了，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可能一开始各位觉得奇怪，我们为什么进堂去唱这个年轻人啊？我们在座好像年轻人看不见。这个福音马窦特别谈到这个少年人啊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现在通常说，我们身体当然有自然的老化，但是可以保持心灵的年轻，这很激励人啊，要努力的啊。那这一个人很明显的是一个好人，或者简单的说吧，守规矩的人。困难的是，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在那样的犹太环境里面，他们大概就一直认为努力做善功，按规矩行事，好好的守好规戒，就应该得到天国，得到天主，得到永生。我们基督信仰或任何一个信仰都有特别的对于神的理解或者是观念。基督信仰所谈的天主或者是神，他是最大的施予者，我们人的一切都来自于他。我们能够行善，或者简单说能够守规矩，也是天主所赏赐的恩宠。我们行善不是得到天主赏报的本钱，而是我们得到了天主恩宠的证据。大概任何一个宗教都得不断地去澄清，去认识神，特别是基督信仰，我们该去明白天主好像永远都站在对岸，他就不断地要需要我去净化我自己。我们前面看过跟随耶稣的门徒们，不都为代表就问宽恕需要几次，他们就忘了他们所相信的天主是无尽的宽恕。我们按天主的肖像被创造，就是应该成为真正天主的肖像，就是要在现世生活当中以天主的心为心。这边是一样的，从人间的观点来看，这的确是已经很好了，这个少年人。但是很清楚的，他对他的天主认识的不够。那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天主吗？我们可能常常会自觉的，我们连这个少年也比不上，连守好规矩也做不到。那不是我们没有恩宠，是我们浪费了 我们已经得到的天主的恩宠，会怎么样呢？我们今天在读经一继续的听厄泽克尔先知啊，关于这一个国家就要灭亡的预告，今天是讲的更直白的啊，他自己这个人成了一个记号，他的太太去世啊，那么在这个太太去世之前，上主的话传给他说啊，我要把你眼中所喜悦的突然就夺走，突然之间。然后呢，你不可以哀悼，不可以哭泣，不可以流泪，只可以默默的叹息，不可以哀悼死者。这个是在犹太传统是有一个更大的悲剧的时候，就不要因为个人的，通常是国家的灭亡，更大的悲剧，民族的悲剧，信仰的悲剧，那么就大过了个人的家庭的哀伤。然后呢，他说他早上把这个事情跟群众们说了，晚上呢他太太就去世了。然后接着呢，他继续的 替天主说话，他说看，我要把我的圣所，就里面所夸耀的势力，眼目所喜爱的，心灵所系念的地方，当然是指圣殿嘛，加以亵渎。很惊人的表达哈，天主要把自己的圣殿亵渎，你们所遗留下的子女要死于刀下，那时你们要做我所做的，还要做厄泽克尔先做的，不遮盖胡须，不吃丧食，头上缠着头巾，不穿鞋，不举哀，不哭泣，因为你们其实是整个民族最大恶极，整个民族的最大恶极远胜过圣殿的毁灭。当然这并不是天主自己要去侮辱这个圣殿，是天主接受了这一个外邦人的欺负或者打败他的子民，这是犹太人特别的语风，最后那一个动者行动者还是天主，所以天主说我要我要，当然是用不同的方式。这个是得到了天主的恩典不能够珍惜产生的，这是以色列民族里面在大概第一个最大的悲剧，整个国家灭亡了，圣殿也毁了。那这个之前呢，这一位先知他自己的生命啊，成为一个记号，为了要什么呢？要向全体民族苦劝或者谴责他们能够悔改。我们知道这样的劝言，这样的图像并不讨喜，甚至于更增加老百姓的憎恶。成为天主的人，我们看厄泽克是例子，这是他要我们听着福音，耶稣告诉少年人的，放弃了一切只要天主。那这个少年人因为财富多，那财富可以是任何一个东西，如果我们拿它取代了天主，那就是这边所谈的一个符号，一个财富是阻挡人接近天主的原因，或者是任何一个事物。厄泽克他本人是一个活在悲剧里面的人，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他被天主拣选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成为天主的人。那我们相信天主给了他极大的赏报，我们知道在历史里面世世代代，包括我们今天还继续读他的故事，他所说的话，他是的确在把自己当作牺牲的情况之下，才真正得到了那个天主，他是我们口中所谓的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的一个典范。我们求这个先知的话，求他帮助我们能够领悟，不断地改变我们自己，在我们脑袋当中生活里面对于很多天主的想象可能是不正确的，需要不断地澄清，求耶稣基督亲自变化我们。